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6月20号到6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从人死后细胞仍可继续存活说起。6月12日，最新一期的《自然通信》杂志报道了一则论文，人死后骨骼肌干细胞在人体内以休眠状态还能活17天。这个试验结果是由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所发现。研究报告中指出，骨骼肌中的一些干细胞在人死后可以继续在人体内以休眠状态存活至少达17天之久。这些干细胞仍然保有分裂为功能健全的骨骼肌细胞的能力。过去的研究认为，干细胞仅能在人死后继续存活至多2天。不过，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这份研究时发现，骨骼肌干细胞对极端且有害环境抵抗力极大，能在死亡人体内存活17天，远远超过目前所认为的1到2天。研究用的遗体被保存在摄氏4度，防止腐败。这些骨骼肌干细胞为了在不利的条件下生存，因此降低新陈代谢，减少耗能，并进入休眠。由于研究团体仅能取得死亡17天的人体用于研究，这意味着17天也许还不是干细胞在人死后存活极限。负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说，或许他们能撑更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研究结果其实恰恰说明了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可分离性。若该研究报告真实不虚，人死了，放在4摄氏度冰箱冷藏了17天，而细胞仍存活，这其实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活在世上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个肉身，不是你娘给你这个肉身你就能活的，是因为你有你的元神，你所有的其他的神的存在才能使你活起来。那为什么人死了摆在这块儿，也是这个身体它就不活了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元神都离开了。摘自李洪志大师所著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当人失去精神的部分时，我们便无法将其视为人，仅能视为尸体。而存活下来的死尸细胞仅仅是在分子层次上所构成的物质生命，而构成人的神更微观的部分早已飘然离去。人的精神可以脱离或超越物质身体而存在，更早之前的西方科学研究报告也可看出端倪。一个自1991年开始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研究的阿兹海默症探索计划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美国肯塔基大学流行病学家 David Snowden 曾对志愿参加研究的75岁以上的修女进行死亡后的大脑病理解剖，共有678名修女加入这个研究。其中一个近102岁的修女玛丽在去世前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她不但自己阅读报纸杂志，而且积极为世界妇女和儿童祈祷。生前他被研究人员看成是一个健康长寿的典型，然而在玛丽修女去世后，病理解剖的结果却让流行病学家大吃一惊。玛丽修女的大脑呈现出严重的老年失智现象，很多的淀粉样蛋白斑，但玛丽修女生前却没有一丝老年失智的症状。人死后尸体上的干细胞仍存活，说明了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可分割性，也间接地说明了掌控人性、人格等各种精神因素必然超越肉眼可见的细胞层次上。李洪志大师所著的《转法轮》一书中提到，拿人来比喻，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人有物质身体，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有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由此观之，可知人体与精神的关系。
海外采风，芬兰夏天的别样风景。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海滨公园举行周末讲真相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1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位先生对学员讲，酷刑的模拟演示让他感到很震惊，他已经看了一部分转法轮了，他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深奥了，你们的老师太了不起了。他表示，我也知道在中国的这场迫害，你们非常勇敢，也非常了不起，祝你们成功。
旧金山湾区普莱森顿市游行，法轮功受瞩目。6月2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普莱森顿市举行的阿拉米达县原游会游行，其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队备受瞩目。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阿拉米达县原游会游行，他们祥和的笑容、明亮的服装、整齐的步伐、雄壮的乐曲和美丽的花车受到人们的欢迎。当天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游行到主席台前时，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主持人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非常祥和，吸引了很多人修炼。今天法轮功学员的乐队演奏得非常精彩，谢谢你们。
大法真相，修炼故事，学法只要心诚，肺癌也能治愈。我有一远房亲戚叫杨灿，是一企业的一名退休职工。1992年，他从工厂退休后，就搬来和他儿子一起合住。他最疼爱的孙子，只要孙子和他一起玩闹，就使他高兴不已。俗话说，家有一老胜过一宝，全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很开心。1999年初，他也像身体硬朗，突然感觉胸口上方不舒服，摸起来好像有个小包样的异物凸起。全家人一合计，决定送他去医院做一次彻底检查。这一查不要紧，结果令他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居然是肺癌。考虑到他年纪大，根据医生的建议，就没有采取放疗和化疗的方式，靠药物和输液来维持。接下来他们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在住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没有大的好转，医生就对他儿子说，老人患的是肺癌晚期，年纪又大，最好回家保守治疗，有什么好吃的就做给他吃，最多只能活2个月，你们就准备后事吧。出院后他就在家吃药打针减少疼痛，一天我就带着营养品到他家去看望他，我就向他介绍法轮大法，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能治百病，还对他说，你只要修炼法轮功，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你的病。我就是修炼法轮功治，才治好了我患的肝癌病，并且我从怀中拿出一本转法轮和光盘给他，先让他看转法轮，再习练法轮功。他就在家专心看转法轮和光盘，每天静心修炼，也就没有再吃药打针。修炼了几天后，身体变化很大，他就开始认真对待修炼这件事。他在学法中知道了什么叫德，什么叫业。从此他除了练五套功法外，还多看师父的经书，什么都按书中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做到真善忍。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他感觉自己的胸口非常舒服，摸起来也没有小包样的异物，更没有疼痛的感觉，身体又恢复到原先的硬朗。他儿子见状又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他的肺部清晰，没有任何阴影，也没有发现肺癌的任何病灶，他得的肺癌病彻底好了。他的儿子就对医生说，他父亲是在家修炼法轮功，是法轮功治好了肺癌病。 医生惊讶地说，法轮功简直太神奇了。了解他情况的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他的儿子也在修炼大法，多年来每天靠服用安定片能勉强睡1到2个小时的失眠症，竟然不用吃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很震撼。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都渐渐接触大法，也因为大法而受益。他和他的亲人们都衷心感谢师尊治愈他的肺癌病和他儿子多年的顽疾，他决心以亲身的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传播真相，无论中共如何迫害，都坚定做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弟子。
莱茵河畔传真相，民众谴责迫害。2012年6月16号星期六，德国法轮功学员在美因茨举办信息日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的民众及来往游客，同时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3年之久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功法吸引有缘人，学员在活动中展示了5套功法，练功动作的舒缓优美与祥和吸引了很多民众，有的当场学功，有的要了学员的联系方式，并询问了练功点的地址和练功时间，有一些市民甚至在信息亭旁长时间驻留，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法轮功并阅读真相资料。民众纷纷谴责迫害，当了解到中共惨无人道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很多人表情愕然，有的捂着嘴对中共的残暴表示不可置信，明白真相后的人们都用行动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郑重地在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库马博士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后，表示难以置信，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当今人类会有人做出这种事。当他看到被迫害学员的照片后，如高蓉蓉遭毁容并被迫害致死的照片，他惊愕地说，这种事情动物都做不出来。库马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样残酷的迫害，当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仅仅是因为信仰，因为要做好人便无辜遭受这迫害时，他愤慨地在真签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临走时说了一句，中共真的连畜生都不如。有的民众告诉学员，你们做的这件事非常伟大，我非常感谢能够遇到你们。有的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的这件事情非常伟大，非常有意义，继续加油。临走的时候都不忘对大法弟子再说一句，祝你们成功。了解真相后的中国人三退，在信息日上了解真相后的中国人纷纷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他们有的是当地高学历的中国留学生，有的是国内过来开会的，有的是国内过来旅游的。交谈中他们对中共的暴行早就了解，迫不及待地退出了这个邪恶组织。来自人权组织成员的支持，一位德国女士是大赦国际的工作人员，对法轮功被迫害非常了解，她表示自己要为制止迫害做更多，最后和丈夫女儿都在真签簿上签了名。雅各先生也是从事保护人权工作的，他了解真相后表示要向更多的政府官员反映法轮功遭迫害的情况，并给法轮功学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愿意为反迫害提供更多的帮助。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王博事件后，台湾景点大陆游客退党人数激增，自2月份王立军出逃，薄熙来下台，重庆事件引发中共高层的激烈搏击，中共政治经济动荡，高官丑闻频传，连带着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组织的人数也向上攀升。 近日大陆旅客在台湾各大旅游景点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明显增加，高官丑闻频传，民众反感促三退。五一假期赴台湾观光的大陆旅客中，有部分人士在台湾各大旅游景点明白真相后，以化名或小名请退党义工们协助他们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等中共一切党组织。长期在台湾旅游景点协助大陆来台旅客退党的义工陈女士表示，近期大陆发生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以及中共高层相互搏击越演越烈，许多大陆客来到旅游景点，对于相关禁闻都感到非常好奇。而王立军事件经海外媒体大量曝光，更多大陆民众第一次听闻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敢相信中共的确干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事。300手印、15000手印唤醒良知。尤其近日河北发生300村民以联名手印呼吁中共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此举震动中南海高层。其后黑龙江伊春市有超过15000人按上红印，支持23岁女孩秦荣倩为修炼法轮功遭虐杀的父亲秦月明及家人申冤。退党义工张先生说，300手印、15000手印、王博事件说明了善恶有报的真理，再加上大陆现在政局、经济变数，反观台湾言论、信仰自由的可贵，对于退党义工提醒他们不要被中共的反人类罪过牵连和中共划清界限等提醒比较容易理解。大纪元自2005年1月12号发表郑重声明提到，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据统计，大纪元郑重声明发表迄今已经有超过1.18亿人退出中共一切党组织，新现台湾自由，见证三退潮。台湾近年来陆续开放大陆旅客来台观光，从北至南共30多个旅游景点，皆可见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及三退保平安等讯息。一位化名大正的大陆旅客协助同行的亲朋好友共30人上网三退，他说，我们到台湾玩，接到这退党电话，看到台湾景点朋友自由练功，非常羡慕，退出邪党，不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保平安，法轮大法好，恢复自己的中国文化。一名李先生说，我和老伴去台湾旅游，看见那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并且在台湾是公开合法的，非常自由，在大陆却是遭迫害的，我看清共产党邪恶的本质，不和他为伍，做善良的好人，拥有美好的未来。一位来自江苏的欧阳先生在退党网站上声明说，20多天前去到了梦寐以求的台湾，这里跟我们真是不同的世界，一个台湾同胞向我证实了中共党员三退的大事，我心里既惊又喜，我当机立断接受台湾同胞协助我结束了与共产党结下的恶缘，居然在台湾我退出了参加中共恶党的一切相关组织。
小孩子做出大善事。据《移行录》记载，明朝时有个尚书名叫王有贤，山西宁乡人，曾经因为买妾被妻子嫉妒陷入困境。王有贤尚书出外时，妻把妾关进到一座楼上，饿得快要死了， 妻的儿子玉俊还只有几岁，他对母亲说，他如果饿死了，别人就要讲母亲的不是，不如每天给他一碗粥，使他慢慢死亡，这样别人也不会认为母亲不贤良了。母亲听从了他的话，小玉俊就偷偷把饮食藏到一个小布袋里面，利用送粥的机会暗中带给树母，这样便救了树母的命。第二年，树母生下一个儿子，王尚书就暗中把他放到别的地方去抚养。等到王尚书死后，玉俊抚养爱护弟弟非常周到，小小的玉俊就懂得用聪明智慧去济人行善了。
一目准事，一目受报。据宋建记载，宋钦宗被金兵俘虏，与金方达成了和议，显仁皇后将要放回国去。钦宗挽着他的手哭道，我如果能够回去做一个太乙公时就心满意足了，并没有什么其他奢望。皇后发誓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来迎接您的话，我就要变成瞎子。等到他回去后，高宗很不愿意迎回钦宗，皇后很失望，但又不敢多说，不久就双目失明。后来有一个道士进宫，用金针一拨，左眼顿时复明，皇后很欢喜，请他再治疗右眼。道士说，皇后用一目看事，用一目承受誓言的报应吧。他一听非常震惊，起来道谢道士，道士竟突然不见了。周氏暗曰，轻易许诺必然招来怨恨，后来为事必然受到天罚。显仁皇后不能履行诺言，并不是她赴约，是形势所迫罢了。假使当初她能够在高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迎回钦宗，虽然皇上的意思不能勉强，但皇后却没有负心的责任了。不能如此，所以就瞎了一只眼睛，这岂不是按情节轻重而承受恰当的惩罚吗？如果完全没有履行诺言，就一定会在双目失明后而不可救药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